蔡张飞的张九六要杀他哥哥吴王张士诚，可这个家伙跟个活驴似的，一把把张士诚的袍带给裸住，宝剑就举起来了。哎，他这几个儿子还行，不像他那么驴。张大勇、张大猛过来了，爹爹，等等，爹爹，等等，你们敢拦着？爹，我大爷上了岁数了，最好啊让他休息几天，您呢先代替他，多让我伯父这身体好了，然后再说。都是亲弟兄，您高个手吧。有道理，大哥，你是上岁数了，我看有点糊涂，最好找个大夫好好吃点药养几天，我先代替你办几天事儿啊。来人，把他嫁入后宫。一声令下，谁敢不遵呢？亲兵卫队往上一闯，架着张士诚的胳膊，像拖死狗一样拖到后宫去了。一开始啊，张士诚还挣扎呢，气得浑身直突突。来人呐，张九六造反啦！来人呐！后来喊的也没劲儿了，气冲梗嗓，眼睛一翻，背过气去了。那位说张士诚这么喊，就没有一个救驾的吗？啊，没有啊！老虎拉车，谁敢呢？咱们光说燕王和朱元璋那面的，苏州的事很少交代。其实，在苏州的人心里都有本账。这些年来，张九六就有不臣之心，老打算取代张士诚，但是找不着借口。这张九六私自豢养打手，成立招贤馆，什么聚英楼，把一些江洋大盗、海洋飞贼、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全召集到自己的门下，供他们吃，供他们喝，干什么？将来好有用。这个用处就是发动政变，人们看得清清楚楚，但是谁也不敢说呀。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孰不奸亲。不管怎么讲，你张九六和张士诚是弟兄，假如把这事告诉张士诚了，将来有朝一日露出这个人来，还活得了吗？人家哥俩将来再好了，不就把你露出不是人来了吗？人们心里清楚，谁也不敢讲，就瞒着张士诚一人呢。今天张九六抓住这个借口，把张士诚给贬了。什么叫休息？就把这王子给撵下去了，由他取代。再看张九六命令500精兵把后宫封锁，他交代的明白，没我的话任何人禁止出入，连张士诚也在内。然后他气呼呼来到铁马阴暗殿，把苏州的官全召进来了。人们一看，王位上这人变了，张九六在那坐着呢，两旁边金甲的武士佩刀悬剑，能有100多人。再往院里看，刀斧手身披大红，胸赳赳气昂昂在两旁站立。这哪是议事，这简直成了刑场了。文武百官抖衣而战，低头不语。张九六一看这人也都来齐了，这小子这脸皮还真厚，当众宣布，你们都听着，我大哥最近身体不好，刚才跟我商议了，最近一个时期他打算养养病，有关苏州的军政事务全由我来处理， 从今以后你们就得听我的，听见没有？有功则赏，有罪则罚，本王是执法如山。是是是是是是是，遵令遵令。这些人唯命是从啊，都知道张九六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把他得罪了，不但自己活不了，一家子都活不了，所以呢只得点头称是，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张九六宣布完了，让儿子点了3000铁骑，这头一个任务就捉拿朱棣。他心里是这么想的，朱棣这个人可值钱呢，我也不要你的命，把你抓住当人质，然后交换条件。看来跟朱元璋这笔交易做不成，可以跟燕王手下的人打交道，拿燕王这条命换燕云16州。如果能达到了，将来我何止在苏州啊，我的地盘就扩大了，早早晚晚再取代朱元璋，我也当当皇帝。看来张九六是野心勃勃呀，由于这种私心，所以他显得格外的精神，也格外的高兴，在王宫外头飞身上马，抄起丈八蛇矛枪，喊了一声齐队，这骑兵是风雷电掣一般赶奔金庭馆。咱们再说四殿下朱棣跟徐芳在金庭馆驿啊休息的不错，这条件太好了。徐芳呢为防备万一，紧把外边的衣服脱了，把宾铁双棒放在身边，枣胡镖也搁在手底下。你看他是个保镖啊，那燕王出了事怎么交代？四殿下也合一耳卧，君臣住的是里外间，谁也不言语，都在想心事。特别是四殿下，别看这么好的条件，心乱如麻呀。他在琢磨着回到前敌能不能给长清他们治好，这个连登是不是个活神仙，假如说治好了，下一步怎么抓韩青虎，治不好应该怎么办，他想的事儿太多了，所以这个脑子里头嗡嗡嗡嗡嗡直响。你说没睡吧还直做梦，一会儿梦见回到前敌了，一会儿梦见母亲了，一会儿梦见在战场上拼斗。正在这迷迷糊糊的时候，外边有人叩门，咚咚咚咚咚咚，王家千岁，咚咚咚。燕王先行了，朱棣一听谁叩门呢，可他刚一下地，徐芳奔也蹦到地下了，我看看。他们谁也没想到意外，徐芳手提宾铁双棒把门开开一看，是个当仆人的。哎呀，就见他满头是汗呢，看看徐芳，请问您是徐将军啊？是我，我什么事儿？我们老先生连登求见。哦，连老先生来了。徐芳纳闷，怎么这么晚了还来串门？跟四殿下打完招呼，四殿下吩咐一声请，还没等说出这个字来，连登就进了屋了。
哎呦，殿下，大事不好了！
这一句话把君臣可吓了一跳。燕王扶着他坐下，就问：“老先生，出什么事了？”
哎呀，现在苏州发生政变了，大帅张九六取代吴王，把我们王爷软禁在后宫。他领兵带队要抓你来了，这是刚才发生的事情，殿下你快跑，要跑完了你就活不了了。好，朱棣大惊失色，看看徐芳， 徐芳一听，真的，连等九十来岁的人了，能说瞎话吗？你再看他那模样，那脸上那汗都下来了。徐芳就问老先生，这话是你听说的还是你目睹的？
哎呀，刚才开的会呀、我也在铁瓦阴暗殿，我听得真而且真。他们去点兵去，我就来给送信来了，快走吧。
朱棣一想，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但是目的是什么呢？是请连登来的，要走了这个事儿怎么办呢？他抓住连登的手就问老先生，那么您呢，能不能给我们帮帮忙？
我把这事儿说了，要传到张九六耳朵里，我还活得了吗？好在我是一个人啊，干脆你们上哪去，我跟着。
哎，这事儿还不错，这不是借人了，永远借的手了。燕王点了点头，吩咐徐芳快点备马。他们俩的马匹准备好了，闹了半天，连登是坐车来的，带着两个徒弟，背着药箱子，还有个车老板，这都是他心腹人呢、再看这挂车是金顶滑盖车，在当时来讲是一等的车了，这乃是苏州吴王赐给连登的，里边也宽敞，坐着也舒服。大白马驾辕，青骡子拉着长套，两旁边还有四匹马拉着鞭套，这玩意儿走到大道上可够快的。连登上了车了，哎呀，徐芳也担心呢、老先生，如今城门紧闭，咱能出得去吗？
可以，因为张九六还没有传令紧闭城门，也没告诉那些人抓你们，咱们这阵走还混得出去，那就快走吧。
他们一行六个人赶奔北门，因为北门比较离着近。车老板把鞭子一晃，哇哇哇哇，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夜深人静啊，听得非常清楚，眨眼之间到了北门了。北门这个总兵啊，也姓连，还是连登当家子，到这拦住一看，哟，老先生，老爷爷，您这是上哪去？
你还不清楚，王驾千岁降旨，让我陪着四殿下赶奔乌湖关前敌。
啊，听说了，听说了。有，
本来燕王千岁准备明儿个走，方才得这个信儿，军情紧急，叫他连夜赶回。就这么的，我们半夜起身。劳你的驾，让我们出去。
行行行行，这没费劲儿。城门开放，放下吊桥，他们就出去了。这个连总兵觉着没事了，刚要关城门，张九六领兵就到了。
节主，别放他们出城。
这总兵一听，怎么回事？怎么一会儿一变？
他也没追，立马在这等着。这阵张九六就到了他面前了，圆睁环眼往前边看看，
谁开的城？
卑职我开的。
你他妈的瞎了眼睛，把这几人都给我放了。
他说是王爷让他出去的，他卑职也不知道真假。
去你妈的！
张九六手起一矛，把这总兵就刺死在马下。张九六一考虑，也就是脚前脚后，使点劲儿就能抓住，所以在军队里头选了500精兵，都骑着快马，像闪电一般就追出苏州城啊。等出了城，道也宽也平坦，张九六一马当先，四个儿在后头保护他。你要离远处一看，就像刮起一阵飙风里呀、眨眼之间就给追上了。要说燕王骑的马，宝马，日走1000，夜走800，
真要放量的骑，张九六撵不上。徐芳呢，骑的也是一匹快马，想要撵上也费劲儿。倒霉就倒到连登这辆车上了，那个车再快，他没有马快。尽管车老板拼了命了，速度仍然赶不上人家，车轱辘都要跑掉了，哇哇哇，连登这老头93了，在车里跟个球似的来回轱辘，把这脑袋碰得咣当咣当咣当，要了我的命喽！俩徒弟扶着他，药箱子也翻了个儿。连登心里说话，完了，哎，我是一片好心呐，没得好报哦，被张九六撵上，非把我的心给我抠出来不可。燕王回头一看，撵上来了。徐芳，你看怎么办？王家千岁，你保护车辆先行，我来抵挡一阵。你一个人能行？哎呀，事到现在享受不起了，能挺一会儿是一会儿，你快走。要不怎么叫保镖呢？在关键时刻得豁出一头去。徐芳一拨马，横双棒把道路拦住，四殿下勉强保护车辆继续前进。咱们单说徐芳把小脑瓜扑棱了三扑棱啊，心里暗想，今儿个可得卖卖老啊，弄不好了这条小命就扔在这儿喽。因为他是部下的将官，甩灯立鞍跳下来，把马拴到路边棵树上头，横双棒钉子步一站，等候着。眨眼之间张九六就到了。张九六呢，一看是徐芳啊，把掌中的蛇矛枪一晃，喂，矬贼，哪里走？招枪，分心就刺。徐芳可知道张九六这小子厉害，您听这绰号赛张飞，一个是模样长得像三国的张飞，另外的力气头也差不多少。徐芳不敢碰人家的蛇矛枪，往旁边一闪身，嗨，开了来，用双棒一压的蛇矛枪的枪杆，使了个凤凰单展翅，奔张九六面门便打。张九六呢，急忙把蛇矛枪撤回来，使了个铁门栓的架势往外一开，开，开来来来来来，怕碰上啊，碰上了。把徐芳震的膀臂发麻呀，身子往回倒退了六七步，哒哒哒哒哒哒，哎呀，我的娘哎，今儿个是够呛哦。徐芳咬住牙关，大战张九六，一个马上一个部下，打了半天没分出输赢来。你看张九六有能耐不假，想赢徐芳也费点劲，可这时候呢，张大勇、张大猛、张大刚、张大强一看他爹还行，能敌得住徐芳，他们就请令，爹爹，您能不能站住这个矬贼，我们继续追赶朱棣。好孩子，咱们分兵两路，你们追你们的，别管我。这回多好，徐芳整个被人家缠住了，不会分身法呀。徐芳听得明白，心说可毁喽，燕王和连登能打得了仗吗？干脆束手被擒了，这一趟我们算白来白来呀。他干着急没有办法，单说张氏四弟兄带着几百军兵就追上去了，时间不大就撵上燕王了。这怎么又撵上了呢？燕王的马快，他跑不动啊，得跟着车。说个倒霉还真倒霉，前面的道比较窄了，由于这车呢跑得太快，颠簸的十分厉害，匆忙之中嘎巴把车轴给电折了，车轱辘还掉了，失去平衡，这车一翻个，把老连灯在里头给扣出来了。90多岁的人了， 这一摔出来能轻得了吗？老头子嘎了一声，当时就背过气去了。燕王从马上跳下来，把他扶起来，捶打天心，爬到后背，半天也没把他唤醒。还是那俩小徒弟金摔，他年轻啊，一人脑袋上来个包。这俩人说没关系，我们带着药箱子呢，让我师父吃点药就好。拿出了一粒起死回生丹给老头塞嘴去了。时间不大，连灯给他明白过来，车现在没法走了，赶紧把前面的骡子马卸下来，骑马吧。由于连灯岁数大，连马都上不去，正在这捣乱呢，追上来了。张大勇一看，在马上乐开了，朱棣呀，我看你还往哪跑，包围，把这五个人给包围了。车老板吓得抱着个鞭子光哆嗦了，连登本来就不会武艺，再摔那么一下，干坐在地下喘气儿。俩徒弟吓得面色苍白，要讲这最大的英雄还得燕王朱棣。那人怕比马怕骑，到了这个关头了，那朱棣也就豁出去了。再看四殿下把掌中的五钩身飞亮阴枪，晃三晃，摇三摇，啪啪啪啪啪，干什么呢？自己先练一趟，老不动胳膊腿都不好使，活动活动筋骨，把宝马良驹往前一提，挡住这哥四个。来，本殿下在此，你们要干什么？张大勇听完了这个乐呀，哈哈哈哈哈哈！哎呀，朱棣呀，你看你这德行，你充什么好汉？耍哪门威风？现在你就要归位。哎，朱棣啊，你可是个明白人啊，好汉不吃眼前亏，我爹和我没有伤你的心，就是请你回去商量点事儿。你要能听话下马，我们拿绳子轻轻地把你拢上点，然后把你送回苏州，好吃好喝好招待。我告诉你，往王宫里头一住，你要觉着忧愁烦闷，还有美女奉陪。如果给脸不要脸，你把太爷给气急了，今天我这一枪我就扎死你，连你手下这几个人一个也跑不了，何去何从？你说个痛快。朱棣明白了，他们要绑架自己当人质，绝没安好心呐，宁愿死也不能那么干。朱棣双手捻枪，翻心就刺，豪狂徒招枪吧你！张大勇横铁枪往外招架，跟朱棣站在一处。哎，你还别说，这朱棣还真有两枪，不愧是马上的皇帝。你看平常的能耐还没这么大，大概有点急眼了。这条五钩身飞亮阴枪上下翻飞，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还给张大勇这腿上来个眼儿，还把张大勇给气得鼻子都歪了，心说这要回去一讲就多丢人呐、好小子。他像疯狗似的往上一冲，正好二马一错蹬，燕王一枪扎空了。张大勇把枪交到左手轻舒原背，还正把四殿下的叛甲涛给抓住，没费吹灰之力就给拽过来了。你过来吧，把四殿下生擒活拿。朱棣把眼一闭，心里说完了，反正一百多斤交给你们了，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张大勇吩咐一声，来把那个老匹夫给我捆上。亲兵往上一闯，从马上跳下来，把连灯俩徒弟车老板全给捆上了。燕王看了一眼，心里说话，都受了我的牵连了。你说这老头这人多好啊， 宁愿跟我赶奔乌湖关帮我的忙，没想到今天身首异处，非得遭人陷害不可呀！可救又救不了，这可怎么办呢？燕王往两旁看看，四外黑乎乎的，你看正半夜嘛，抬头再看满天的星斗。四殿下一琢磨，真格的就没有人帮帮忙吗？
不行，我听徐芳跟我讲过，说在备难的时候你别装老实，该喊你得喊，该呼救你就得呼救，万一有人在这路过或者帮忙，这个事情不就好办得多了吗？这也是逼出来的。四殿下扯开嗓子就喊开了，来人呐，我朱棣要遭人陷害，救命啊！
这朱棣嗓子还真不错，这一下能听出二里地去，把张德勇给气的，哎，我你还会这两套，把他嘴给他堵上。亲兵过来给燕王戴上嚼子了，再想喊也喊不了了，哪知道这两声啊真起作用了。突然听见有人喊了一声，哎，殿下就有三惊，毛家到了。